他先来读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这个约翰福音啊，第一章十四节哈、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来住在我们当中。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地方哦，他用这个住啊，这个住呢，我们通常英文叫做 dwelling。但是呢，很奇怪的，当约翰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居然用了 tabernacle 这个字。他这个 tabernacle 的意思就是住棚节的住棚。所以 tabernacle 他把它当作一个动词来使用，所以这个 tabernacle 除了约翰福音用了以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启示录里面用的，所有其他的住宅的住啊，通通都是用其他的字，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他说他要用 tabernacle。 所以这个 tabernacle 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今天住棚节还有关系啊。原来住棚节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他就是要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跟你我住在一起。所以在出埃及记，看第二个，神他造会幕的目的，就是在出埃及第二十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打在这个荧幕上。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OK， 这个住呢，在希伯来文也是 tabernacle。所以因为当时会幕建造的时候，如果你有去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的会幕是移动式的，支搭帐篷的。所以他支搭帐篷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表明一件事情，神要住在我们当中。那么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为什么要做一个 sanctuary， 做一个圣所，要让神住在以色列当中呢？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当时呢，摩西在西奈山上面的时候四十昼夜，结果底下人等了好久好久啊，摩西上去了也不知道他的生是死啊，四十天没有消息啊，所以他们呢就重涌，这个亚伦就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找了一个金牛犊啊，他们就说：“哦，大家来看啊，我们来这边拜啊啊，这个是带我们出埃及的金牛犊哈。”所以呢，哦，上帝就很生气，有没有？上帝很生气，说：“哦，我把这些人通通都宰了，摩西啊，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而且这些人全部都要把它解决哈。”我们的上帝很生气哈。后来摩西就带到啊，不要了，不然的话。人家会说上帝啊，你把他们带出来了，你又把他们毁灭，那你这样子就被人家讲就很难听了哦。你可以带人出来，没有办法拯救到你。上帝，你不是太，我们套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就太逊了嘛，啊，太糟糕了嘛。所以呢，也许神就这样被他打动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跟神 argue， 对不对？哈，我说上帝，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者你这样做的话，人家会说你这个神不够意思啊。或是不够有能力，真的，你看看摩西他的祷告，他真的就把神的怒气就怎么样，就把它取消了，他真的就把它取消了。所以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下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上帝就跟摩西讲，我要造一个会幕，我要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你知道，当神对摩西这样讲之后，我们现在想过来，我们当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不是都是罪人？我们是不是常常得罪上帝？我们是常常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耶稣来了，所以我们刚刚念的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耶稣就是道成肉身 tabernacle 在我们当中，他就要住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因为神跟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当人有任何的问题，当人有任何的想要去做坏事，想要得罪上帝，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知道可以到哪个圣所去祷告， 我可以到哪个地方去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到我们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当然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对不对？他要跟我们永远住在一起，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跟我们的神永远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祝棚节的意义，你第一个就要 catch 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观念，上帝要跟我们住在一起。那么在今天新约的时代，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他就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新约的圣灵就住在我们身体里面。你看看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得到的启示就是说，原来以前摩西造会幕，大卫跟所罗门造圣殿， OK， 后来的希律王也造了一个很大的圣殿，到最后保罗说这个圣殿原来是预表将来圣灵要居住的地方，就是现今的你跟我，你跟我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按照我们圣经上很多的应许，神的灵要住在你的里面。而且耶稣基督的祷告，他是说他要求父差派一个保惠师，我们英文叫做 helper 或是 comforter， 他要永远住在你里面的，永远不离开。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其实你要想到什么叫做圣灵哦，这个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直到永远。这个圣灵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猜猜他会不会离开？猜猜看，他不会离开，他要住在你里面。所以你看到从神从旧约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个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呢？主前一千五六百年的时候，就跟我们中国老孔老夫子差不多时代的时候， OK， 那个时代就已经告诉了摩西，也告诉了我们后来的基督徒，上帝要住在你的里面，上帝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也神的国也就在我们的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不能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弟兄姐妹，神就在你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是属灵的粮食，对不对？属灵的粮食让我们的身体什么渐渐长大。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在你许许多多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对，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所讲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保养护理好自己的身体啊！若有人毁坏那殿，神要毁坏那个人。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身体上面的、精神上面的都要好好的照顾，好，所以不要 abuse 你的身体，好，不要这个虐待自己的身体，好，你所看的、所想的、所吃的东西都要合乎圣经，好，所以我很高兴的看到你们教会的第一页，好，你们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做主的门徒啊，真的在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这做主的门徒，我们只好过成圣的生活。一个教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就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成圣的生活。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而且圣灵会在你的里面一直提醒你，一直提醒你这条路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在有了圣灵之后，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的说话，比如说我跟我太太有些时候还会斗口角，有些时候我声音大一点的时候， 我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哎，你怎么这样跟你的太太讲话？那他有时候对我大声的时候，当然情绪当中啊，我们就不要再去火上加油啊。那等他过后之后，他自己会，他自己圣灵的声音会跟他讲，然后我们就会和好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当牧师哦，跟弟兄姐妹其实一样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我们也有我们的情绪，我们也有我们的脾气，但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跟平常的人，一般的不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比较容易悔改，你知道，我们比较容易会说 I'm sorry， 然后那你就在走在成圣的生活当中，就你们因为你会不断的改进，至此劳我，对不对？也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而跟从耶稣，对不对？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稣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耶稣说，是看见父神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看见父神说什么，他才说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榜样在那个地方，舍弃自己的情绪意见，舍弃自己的坚持。你的坚持可能是别人的十字架，可能别人因为你的坚持就觉得哇，受不了你啊。对，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如果跟神的方向、神的道有违背的时候，我们就放弃自己，我们就放下自己。那我太太很会放下自己哦，她喜欢吃辣，我不能吃辣，她只好放下自己。OK， 然后替我煮菜的时候，辣椒都不能放哎。所以他说他以前很会吃辣，自从嫁给我30年之后，他也不太能吃辣了。这叫舍己，对不对？那我呢，我的改变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是30年婚姻当中，我的改变就是说跟我爸爸很像嘛，叫君子远庖厨啊，就是不进厨房的，也不去洗碗的。我的坚持要做一个男人。啊，我现在改变了，吃完饭我第一个去洗碗的呢。现在早餐是我负责。我在被呼召当牧师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因为要去上主日学，就像你们9点钟要去上主日学，我们在东湾爱修教会，那个时候我是传道，要去上主日学。结果那天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受圣灵的感动，早上早早大概7点钟爬起来，7点钟爬起来，我想我肚子饿了，我就突然跟我太太讲说：“太太，我帮你做早餐好不好？”她说：“好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然后我就帮他，哎呦，那个我们喜欢吃那个 English muffin， 我把 English muffin 做好了。他喜欢吃蛋，我就帮他做蛋哦。那个蛋呢，他要那个荷包蛋哦，是不能够熟的，里面要有那个一咬就破的那种，对，要煎得很好。然后我就设给他，然后我坐下来谢饭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惊觉到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是跟太太结婚20几年，这是第一次对她做早餐，我那个就是开始悔改了。我说我太太她以前也是跟我一样做工程师，但是每天回家煮菜给先生吃，她说哎呀，在外面吃啊太多 MSG 啊，还是自己家里面做比较好，那味精放太多了，对身体不好。所以为了我的健康的缘故，他每天回家煮菜，我们很少出去吃的。那后来我就才发现到，哎，那天早上是我平生第一次为他做早餐。20 years， 20年，第一次，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我太太很伟大哎，因为准备一个餐点，你要花很多心思。然后太太在讲说今天吃什么，昨天吃过了不能再吃了，他会烦，我要换一个口味。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开始在欣赏你的太太，也许在过去的婚姻生活当中你常常说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你这样不好啊，你这样子可以这样，你为什么不改呢？那突然发现到当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呢，也许先改变的是你，就像我先改变，好，我想说不行，以后早餐就我负责，所以现在呢已经很久很久以来早餐都是我负责，我在帮他煮，这早餐最简单了，对不对？他喜欢喝咖啡嘛，没问题啊，我们就泡一杯咖啡，泡一个，他又喜欢打奶泡啊，因为现在大概我在五分钟可以搞定，但是呢后来又加上洗碗，你知道吗？他说我太太是特别爱干净的人，老公洗碗，我只要在这一边单言两三分钟的时候，我再去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把它洗完了。后来我觉得不行，以后呢吃完饭以后马上去洗了 ，OK， 不然的话他又去洗了，因为他见不得脏乱，他是那种很 organized， 很井井有条的那种类型的，他没有办法看乱脏啊乱，他不行了。所以呢，为了爱他，弟兄姐妹要舍己，对吧？弟兄姐妹做丈夫的要舍己啊，你知道？哎，你说这个电视好好看啊，这个报纸好好看啊，太太说洗碗。了解啊，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舍己就是舍掉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喜欢，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你要尊重他，因为神的灵住在他身上。其实当我们人际关系，你要了解到一点，兄弟们，如果你夫妻两个人都是信耶稣，你怎么对待他，你等于是怎么样对待上帝？就你们，这是一个 revelation， 这是一个启示。你要注重你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他这个人是圣殿，是圣的，你不要去毁坏他哦，包括你不要去毁坏他的情绪 ，OK？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今天讲有点深，对不对？但却是很实际，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信耶稣的弟兄姐妹，神的灵住在他身上，他是圣灵的殿，神的殿，不要小看了哦。因为耶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离开的时候，他要求父差派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就住在你我的里面。所以要尊重你的弟兄姐妹。当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叫务要尊敬众人，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他也有同样的观念，对不对？他在给那个腓利门书的时候，他在给那个腓利门本来是一个黑奴啊，不是黑奴，对不起，腓利门不是黑奴，是黑奴的主人哈。还有一个黑奴跑掉，对不对？但是他说你要爱他，你要接纳他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在使徒的那个时态当中，有奴隶制度的。奴隶制度就是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啊，主人要打要刮要杀，那是主人的权利。但是当一个奴隶他变成了主类的肢体的时候，你要尊敬他。为什么？神的灵住在他里边。所以当时使徒彼得提出这个观念的时候，弟兄姐妹吓坏很多人啊，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以后我要尊敬你？他以前是我家的看门的，他是我们家做工的，我都看不起他的。但是使徒彼得说你要 honor him， 你要尊重他。为什么？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他是圣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在基督教开始在传播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相信耶稣以后，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是神的殿。哇，那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启示，也是一个很伟大神的心意，还要让你我知道祝棚节的意思，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所以尊敬你的弟兄姐妹，爱他，爱人如己，你才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祝棚节当中，我需要你来好好的思想，这是祝棚节耶稣圣灵带给我们的启示。那么第四点，给大家一个新的看见，就是我在差不多三四年前开始注意到犹太人节期，然后我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我突然发现到耶稣的生日，这个给你们当参考，因为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可以讲很久很长、哦、耶稣的生日绝对不是12月25号，绝对不是。为什么？牧羊人不会在冬天的时候出去牧羊的， OK， 因为12月25号是冬天，是当地会下雨，下雨谁会出去牧羊？ No one， 没有人。而且在犹太地的那个地区的雨季，就是祝棚节之后就开始下雨，所以没有人在冬天会把羊带到野外去。所以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记载的话，弟兄姐妹，不可能是12月25号， OK， 绝对不可能。但是耶稣是什么时候生的，这个很长很多的，我只能简单的告诉大家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耶稣跟施洗约翰差几个月，差6个月。施洗约翰什么时候生的？施洗约翰 exactly 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生。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在差不多五旬节的时候，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怀孕，因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讲耶稣生在哪里，生在马槽里，对不对？那个马槽的原文其实是用亚兰文，那个亚兰文的马槽就是祝棚节的祝棚，是同一个字。所以当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面，我想说马槽怎么那么臭啊，因为我听过很多的讲道说耶稣就生在一个非常卑微卑贱的地方，跟马一起好臭的地方、哦、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祝棚节的祝棚的话，你就知道那个 make sense。 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就要在他的户外搭一个棚子，搭一个棚子纪念他们的先祖怎么样，是在旷野里面很久很久。但是那个祝棚在亚兰文跟 manger 那个马槽是同一个字，所以当初翻译的人把它翻成马槽，没有把它翻成祝棚， OK。 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是祝棚节生。好，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查考耶稣是不是生在祝棚节。耶稣其实生在祝棚节比较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讲，他说道成肉身 Tabernacle 在我们当中。事实上这一节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真的就在祝棚节里面住在我们当中，他生下来。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再去查考一下好不好。我就先给大家有这么一点点的 hint 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叫末后的日子，使徒行传2章17节到21节。这一段呢，是因为今天晚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奇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祝棚节和天上的异兆，特别是2015年祝棚节。那么这个今天晚上呢，在7点，我这边有打上来吗？ 七点十一分到八点二十三分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月亮是血色，是叫做 blood moon。 那这个血色的月亮呢，已经连续四次，怎么讲呢？就是在犹太人，刚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连续四次，你就会看到血的月亮。那血月为什么是这么样子的令人惊奇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月亮会变血色，所以当圣经有提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跟我就要特别注意到 ，OK？ 因为这个是圣经上有提到的。那圣经上提到这个呢，通通都是在末后灾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第二段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耶稣快要来了。对，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其实现在在美国，特别在我们这个 Lakeville 地方，你们这个地方真的很得天独厚。我们湾区有很多的断层带，你知道吗？你们 Lakeville 算是没有经过的。你们最近的一条在 Haywood Fall， 离你们这里有12-13 miles。我现在住在 Fremont， 我的黑卧房离我家只有1 mile， 所以你们有very good hand。 你们最近的一条就在680跟80号交叉的附近那边，所以你看有多远，你们蛮远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会比较担心。那这个所谓的 Super Blood Moon，因为为什么是 super？ 因为会看起来比较大。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现在月亮离地球很接近，非常的接近，所以你现在看到月亮会比较大一点。OK， 那血月为什么？血月如何形成呢？其实血月的形成就是它是日全食，不是月全食。大家知道月食吧？就是刚好呢，月球正好在这地球正好在太阳跟月亮之间，所以你看到的月食就是地球把这个月亮整个盖住的月全食。但是月全食呢，当太阳的光经过这个地球的大气层的时候，它把一些的光呢就已经 filter out， 就是把它过滤掉，所以当月亮的反光反不到太阳光的时候，它只剩下红色，所以看起来像血月一样。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当然不太常见，但是连续四次的就很少见。Okay， 我们下一次有连续四次的血的月亮，还要在500年。Okay， 所以这个是蛮特别。那下一次的血就是 Super Moon 的时候是2033年，我们还可以活到那边，那个时候再可以看一下。但是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七点十一分到八点二十三分，抬头仰望月亮，也正好是咱们的中秋节。你看到雪的时候呢，你就说主耶稣，我愿你快来。OK， 好，那我想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从使徒行传2:17，一直念到21节，弟兄姐妹 ，OK 了，来，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弟兄姐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那日头变黑，我们一般人会想到的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太阳黑子这个事情？就是说太阳整个面积上面它有一些 有些时候呢会有太阳黑子的地方，但是呢太阳变黑其实当然也会造成我们的，如果是都是黑的话，那想说糟糕，那天早上起来怎么光那么奇怪。如果真的太阳变黑的话，月亮变红也不是一个太奇怪的事情，但是最奇怪的是太阳会变黑哦。那我觉得弟兄姐妹，你要先想，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早上起来看太阳是黑的，那你不要害怕 OK， 因为圣经已经先讲了 OK。 那但是他在这边是在讲说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一定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什么叫做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耶稣来审判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每一次在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讲说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the days of the Lord， 就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来了就是审判，那个时候救恩的门就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还是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我看你们弟兄姐妹都火热啊，那好好传福音哦，把 Vacaville 这个地区的咱们华人啊，还没信耶稣的，总是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呗，总是要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啊，是不是？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机会，你也跟你的亲朋好友说，今天晚上雪月亮在我们圣经上有预言哦，想不想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在耶稣来之前呢，一定会发生的。如果在耶稣来之前连续四次啊，这个逾越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这今天是第四次了，最后一次。那这个是一个天上的异兆，是耶稣快要来的之前的异兆，所以你就跟他讲说，耶稣快来了，赶快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来了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他说到那个时候，其实这个翻译有一点点的不太准确啊，不是到那个时候，因为你读的话，你可能以为就是说哦，就是一大而明显的日子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就求告主的名，我就得救啊。其实不是这样，是在他还没有来之前的那一段的时间，你求告的主的名都会得救。但是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救恩的门就关了，耶稣来就审判，那个时候再来找耶稣就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时间上的紧迫性，所以我们永远都是跟弟兄姐妹说赶快信主。如果你碰到有些人说哎，明年再说后年再说，其实你可能要跟他讲明年也许耶稣就来了，你可能要这样跟他讲，可能他会觉得说你干嘛这么样子的 push 我哈，我不喜欢被 push 哦。但是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在讲救恩的时候 you know， 你必须要讲实话，因为这边讲说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前呢，你会看到日头变黑，你会看到雪，也是 月亮会变成雪。那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快来，这弟兄姐妹给我们有一点 motivation 啊，给我们有一点点的这种的动力。耶稣快来了，你可能还有很多的亲戚啊，你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你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婶婶、姥姥、爷爷奶奶，还没有接受主的六姐妹，上帝使你生在这个家庭，你有义务而且有必要要把福音传给他，好吧？有姐妹给我们一些 motivation。 那么我们讲一讲什么叫收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个得救那个字叫做收种。那个收种呢，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有姐妹，收种的意思，下面一个哈，收种的意思就是说啊，救恩，你可以把它当救恩，你也可以把它当救助，你也把它当成保持安全和完好，由危险和毁灭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你得救，我们中文如果看、哦、得救好像是讲救恩，其实弟兄姐妹不只是救恩，包括了包括什么，包括拯救，好像什么，好像当彼得、哦、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对不对？彼得说哎，不只是你啊，就叫我过去啊， 耶稣说那你来啊，那彼得有没有在水面上走过去，有没有？有，走到一半他看到风浪很大，他说糟了，他就怎么往下沉了，然后他说救我，那个救就是收走，那个不是救恩啊，那个是现在就拯救我、啊，不是救恩，那个收走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危急危难的时候，拯救我，好吧？了解这个意思哈。那另外还有个意，另外也可以当作是医治，像有一个叫做血肉的妇人，有没有？血肉妇人他说我只要摸到耶稣衣裳，我就得救了，摸到。接触，但是耶稣不放弃，他说：“谁摸我啊？你赶快出来讲你的故事啊，讲你的见证。”所以那个女人就跟他讲说：“哦，原来我是患了12年血漏啊，我花了很多的钱啊，没有办法医好啊。然后我说我摸你的衣裳，所以我就 OK 啦，真的医好了。”然后耶稣说：“女儿，你放心，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对不起，那个救就是收走。应该讲说你的信医治。”你遇到我在讲什么吗？那个叫收走，所以收走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救恩，一个是现在就拯救，一个是医治，了解？还是这样？所以在这边讲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姐妹，不是只有 salvation， 是 deliverance， 现在就拯救我，现在就医治我，了解？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啊，对面大地震啊，主啊救我，这叫凡求告主名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还能怎样？或者说我在生病很痛苦啊，主啊救我，上帝要来医治，了解我的意思吗？主啊你医治我，这是收走的意思，好不好 ？OK， 好的。那第二点我刚刚讲过，就是 the days of the Lord， 就是主的日子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就是主再来之前一定会有灾难的哈。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呼求主的名，你就会得到医治、拯救、帮助啊、救助。好，那今天晚上就是7:11到8:23，你可以观看哈。Blood Moon， OK，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读第四点，灾难中的光景，这个是日头变黑不发光，月亮变血色，陨石降落地球。我特别讲陨石降落，为什么？你看启示录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特别把这一段经文提出来呢？当然是因为月亮变红像血。那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它这两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灾难，这个灾难是全球性。为什么？因为太阳变黑了。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太阳变黑，全世界都受到影响，温度会不会下降？会。那温度下降，我们人受得了吗？受不了。月亮变黑，月亮变成雪，哇，大家看起来都很可怕。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下面一个更可怕，他说天上的星辰会堕落一地。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陨石会撞击地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读这些的时候，因为在最近我看了很多很多的预言，吓都吓死了，我也不好在这边重复他们讲什么预言。 OK，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生命存留动作都在乎他。在祝棚节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与你同在，神在你的身上，我们就有勇气就面对将来要来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一篇道， 不是说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很害怕，怎么办？牧师啊，从 Fremont 开了一个多小时来这边跟我们讲这句话，我太可怕了，你没有安慰到我啊。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 ，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hope for the best， 为最坏的情况。你我要准备，圣经今天写在这边，不是说啊，那好糟糕了，那我回家等死呗，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准备 ，OK？ 我这样说，准备 ，OK？ 我们是为了最坏的情况在准备，但是我们祷告，我们求最佳的状况出现，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因为在讲末世预言的时候，很多人会害怕嘛，很多人会莫名其妙，很多人就开始质问说：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上帝怎么会给这么多灾难？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有。为什么？因为上帝把很多的愤怒就放在这个灾难当中。如果你去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到启示录里面有一个七碗，有没有？为什么神大怒的碗通通都在那个七碗当中发尽了？原来我们人类一直犯罪，我们一直犯罪，犯罪以后让上帝积蓄他的愤怒。可是上帝要发作的时候，他没有发作，他说我放在那个七碗当中，我放在那个七碗当中。但是上帝宽容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有时间悔改，这是上帝很奇妙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须要尊重他的决定。我们尊重他的决定，他把很多的灾难，很多都应该按照我们所行的，他马上可以刑罚我们，马上跟我们惩罚我们，可是他没有，他把它放在最后面，他给我们这段时间安稳的生活，让你我可以享受他的恩典，让我你我可以赶快传福音给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让我们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让我们可以学习神的道，让我们可以学习跟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盼望。但是在我们充满了盼望这个当中，你不要忘记了，上帝也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无有罪的为无罪的。因为我们神的性情我们要知道，神的性情我们要明白，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在他的保护当中，面对世界上战乱，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现在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叙利亚还有伊朗，他们随时准备要去打谁啊？要去打以色列啊！所以我常常为以色列在祷告啊。为什么？因为你祝福以色列，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上帝的祝福就要临到。这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神的应许在这个地方，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弟兄姐妹，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他在祷告，跟他对抗的南军也在祷告，两个方面都在奉耶稣的名祷告祝福自己，然后两边人都说求主站在我这一边，那请问上帝要站在哪一边？可是你知道林肯总统他讲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智慧，他说我祷告不是上帝站在我这边，我祷告是我求主让我站在他那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站在哪一边？不要说，当然我很不希望有灾难会发生在我们这边，对不对？谁希望灾难？谁希望有这些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会发生在湾区呢 ？No one， right？ 但是预言都已经记载在圣经上面，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当阿 Q 啊，说啊、哦、不会发生，不会发生。一定会发生，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准备。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就会得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信息就是，你要站在上帝那一边，因为神已经把他未来的计划已经写在圣经上面。如今你跟我就是 follow through， OK？ 这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连耶稣都不知道，那不必猜了，反正一定会发生。但是弟兄姐妹，你我要做的就是准备啊 ，prepare。所以我有三方面的应用。第一个应用，养成好的习惯，你要常常呼求主的名啊， 就是求告主的名，呼求主的名，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是你我的好朋友，对不对？就是说我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门徒，我要称呼你们什么？朋友。朋友是把未来的事情就告诉你了。既然我们是耶稣的朋友，我们就常常跟他建立关系，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常常建立关系，现在开始建立关系还来得及。常常呼求主名，常常跟神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危急的时候，在你危难的时候，呼求主的名。如果你没有跟他建立好这个关系的话，你觉得他会理你吗？他如果理你的话，这是恩典吧。希望我们都有这么这样子的恩宠，这是 favor。 所以我们常常跟他要恩宠，常常跟他要恩宠，跟他要恩宠。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黏人的一个小朋友，他就得了很多的恩宠，你知道，因为大家的 attention 会在那个小朋友身上，他要这个，他要这个，我们都会让他过得很 happy。 因为他妈妈很辛苦嘛，恩宠。他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注意力？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想要去帮助他？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要。我讲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一直要跟上帝要。上帝，我开车到 shopping mall 的时候，给我一个最好的位置。你敢不敢这样祈求啊？弟兄姐妹，你在跟上帝建立关系啊。我有一阵子哦，我告诉你，我每次到你任何下宾哦，我最好的位置就留在那边等我去泡。我每次说，哎，太太，你看又来了，感谢上帝。不，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上帝求 ，Give me a favor, I want this favor， 我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常常呼求主的名，因为上帝跟你在一起，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忘了你的身体的殿吗？我走到哪边去，我都有上帝的恩宠在我身上，我就有 favor， 别人办不成的事情我去办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恩宠，对不对？可能有人要排队，我一进去啊，刚好有一个人走过，那个人认识我，说来，你不用排队了，我就帮你办好了。我有一次去银行就这样排队排一条，哦，来，刘先生 Mr. Liu 来，我也不知道干什么。favor 恩宠。所以弟兄姐妹，恩宠，你要跟神宣告，我有恩宠，主啊，我今天要看到你对我的恩宠，如果没有的话给我恩宠。就像我们教会里面那个最长的那个小朋友，永远都会得到最多的恩宠，不是吗？你有没有看到，从一个也许你心里很讨厌他，我的小孩子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或者你会讲说，这个坏孩子，如果学他那个样子，我一定修理啊，没规矩啊。可是你要反向思想，反向思想，他得到很多的恩宠。了解啊，在讲什么吧？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好不好？但我不是说我就开始胡作非为啊，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懂得跟上帝要，懂得跟上帝要。OK， 如果你今天听完这边道，你都什么都忘了，记得这句话就好了。我要跟上帝要恩宠，上帝，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女儿 ，Show me your my father。你敢不敢这样子跟他要恩宠 ？Yes, you can。这奥巴马吗 ？Yes, you can. Yes, we can. Yeah, yes, you can. Yes, we can. Right? Obama, yeah, I don't like him. But 这句话不错。Yes, we can. 是不是？奥巴马我不喜欢他，是因为他，我们在今年6月26号，有没有美国通过那个最高法院同性恋的时候，哦，奥巴马他那张嘴脸我看了，我说，哦，糟糕啊 ，I don't like it，OK， 因为他非常的，他就说，哦，我们好像获了一个很大的胜利啊，哦，我们现在可以同性恋结婚了，然后这个白宫当天晚上就放那个七彩的 烟雾、灯光、庆祝同性恋可以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能为他祷告。But I don't like it. OK， 我从神的角度说 ，Because God doesn't like him， so I don't like him。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舍己啊。你说上帝会喜欢他这样做吗 ？No， 绝对不会。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哈 ？OK， 我要 favor God， 上帝给我你的我该得的恩宠，我有很多的祝福，是创世以前你就给我的属灵的福气，我现在就跟你要，别人要不要那是他的事情，但我要，所以我要恩宠。OK， 呼求主名，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第二，地震、饥荒、瘟疫在末世会越来越频繁，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弟兄姐妹，特别在湾区，你有没有准备好？你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应急的急救包？水、食物要储存好。我在我们的教会，我已经 promo 了好几次，每一个家里发一张，就说你要准备这个食物、水 ，OK， 手电筒。OK， 每一个车子里面要放一些急救的。OK， 太太跟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约个地方吧。啊，如果说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再来跟你见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 ，You have to prepare， 因为你有这种知识，你有这种启示，接下来就是你要有准备。You got to have preparation， 你一定要有准备，对不对？因为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我不知道。而且地震学家早就说过，在未来的30年之内，湾区会发生大地震的几率是超过 90%， 这个不需要任何的预言嘛， right？ So prepare， 预备，好不好？好的，对呀，祝彭杰要预备，预备，好不好？好，第三，有许多预言灾难，我们听了不要害怕，不要惊慌，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我们最坏的情况啊，就是真的发生了，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这个有保罗讲的，但是弟兄姐妹，你对救恩有把握吗？你是在主的羊圈里面吗？你有把握？我今天如果去见耶稣，他会把我留在天堂，还是把我踢到地狱去？对，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很严肃的话题，弟兄姐妹。上帝的爱恩典很大，但是你对救恩有把握吗？那我把这个问题要留给赵牧师，我们作为祷告。爵士，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2015年祝棚节，在这个中秋节，在这个雪月的这种情况当中，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啊，让我们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在主的救恩的门里面？主啊，还是常常的悖逆、偏行己路，不愿意遵守你的话呢？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未来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给我们 favor， 给我们恩宠，让我们真的确确实实生活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满满的都有你的恩典，满满的都有你同在的证据。主啊，你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保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发挥最好的功用，要见证主你的荣耀。为了见证的缘故，求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所有刚才赵牧师所念的那些弟兄姐妹的需要。主，我们宣告你的医治要在我们当中，宣告你的能力、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要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怜悯跟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越来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确定，当有一天我们也许就在灾难当中遇见神，在灾难当中被接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说，主耶稣，我等你好久了。 主，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